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堕落与救赎。堕落与救赎，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的第一章21节到23节。解经家说，以赛亚书是第五本福音书。他们说先知以赛亚是旧约当中的传福音者，的确是的。 你发现没有，以赛亚传福音的方法跟现代的传道者很不一样。 我最近啊听到一个有名望的华人牧师，他说啊，我们传福音要有技巧，要有方法啊，你传福音要讲正面的，你要讲积极的啊，不要讲负面的，不要讲消极的，你要多讲恩典，讲平安，讲祝福啊，不要讲地狱，不要讲审判，不要讲人的罪孽，免得引起别人反感，就绊倒人了，就不听福音了。所以他说呢，你要多讲安慰人的话，鼓励人的话，建立人的话，要讲积极的，要讲正面的话，不要讲责备人的，警戒人的，不要指出别人的错误，不要讲那些消极负面的话，这样呢你才能够赢得人心，才能够引人归主，相信福音。当然啊，我们不能够不讲罪啊，但是不要讲得太厉害了，你就轻描淡写啊，点到为止就可以啦。这是我补充的。他还引用保罗的话说，在林前第9章22节，说我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的确啊，保罗为了传福音给别人，他宁可自己受屈受辱，他宁可放弃他的权利，他的享受，他的工价，不收奉献，他不求安逸，甚至他不结婚都可以。保罗不惜任何代价，他甘心忍辱负重，任劳任怨，只要福音传开。正如23节刚讲的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但注意啊，同时保罗绝不妥协福音的真理。我再说一次，很重要，保罗绝不妥协福音真理，绝不妥协福音的信息。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全世界唯有这个信息，唯有这个福音能够拯救人的灵魂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任何其他宗教、哲学、思想、理论、心理学都救不了人，唯独这福音能够拯救人、赦免人、给人盼望。你不能够为了叫人接受福音就改变福音的内容，就更改福音的信息。一旦福音更改了或者掺水了，那就不是福音了，就没有能力了，就不能救人了。所以保罗绝不容忍丁点的福音的更改或是福音的妥协。加拉太书第1章第8节，保罗说，无论是我们指的是使徒彼得、保罗、约翰，或是天上来的使者，就是天使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，与那一次交付圣徒真道不一样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这个话很重哦，被咒诅。他再一次重复第9节，我们已经说了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第10节，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呢？我岂是讨人的欢喜吗？我若人就讨人的欢喜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身为基督的仆人，保罗只关心两件事。第一，要讨主基督的喜悦，讨主喜悦。第二，他关心的是福音的纯正，福音的纯正。其实这两件事呢，也是息息相关的。当我们传讲纯正的福音的时候，主基督也就喜悦了。当那些更改福音的假师傅 想混进教会的时候，保罗说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五到第六节，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，我要叫福音的真理人存在你们中间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，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，神不以外貌取人，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。保罗说，就算那些有名望的人我也不在乎，管他什么大人物、大牧师、大仆人、大神学家，就算是使徒彼得或是巴拿巴老前辈，管他多么德高望重，如果他妥协了这福音，如果他们容让了假师父，那么我也不留情面。 我们就是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，不要叫这福音的真理人存在你们中间。由此可见啊，一方面保罗为了把这个福音传给众人，他宁可放弃自己的一切的权利，也不绊倒任何人，最软弱的也不要绊倒人的诱惑。但同时另一方面，他为了捍卫福音的真理，他不怕得罪任何人，大仆人有名望的他也不怕得罪。这是我们应当效法的，有两个方面。一方面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他不愿意绊倒任何人。另一方面，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他不怕得罪任何人。但是啊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关心福音，那么一方面你不敢得罪任何人，另一方面你也不怕绊倒任何人，对不对？我再说一次，如果你不关心福音，那么你既不敢得罪任何人，也不怕绊倒任何人。或者反过来说，如果你关心福音，那么为了福音的广传，你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利益，也不愿意绊倒任何人。同时为了福音的纯正，为了捍卫福音的真理，你也不怕得罪任何人，有名望的也不怕得罪。这两者是成正比的。为福音的缘故，你越不愿意绊倒人，也就越不怕得罪人。我再说一次，你为福音的缘故，你越不愿意绊倒人，也就越不怕得罪人。相反的，如果你不关心福音，那你就什么都不在乎了，你不怕得罪神，也不怕得罪人，也不怕绊倒人，你只关心所谓的教会增长，人数加添，只要人多就可以啦，管他三七二十一的。这就是现代的布道法基本的理念，就是实用主义啊，行之有效，人多就行啦。我到网上查了一下啊，在优酷，就是海外的 YouTube， 十年前我放了一些讲道，点击率最高的只有5000个人，不算多，这是最高的，少的就100-200。十年咯，放了十年咯，无人问津啊，几乎没有人看。而其他传道人我就不点名了，就几天功夫，一个礼拜不到，就上万的人，哇，远远超过我的收视率。我十年不过几百个人，顶多上千人，他们几天就上万人了。尤其是那些传讲成功神学、丰盛神学、灵恩神学、恩典神学的，他们的粉丝更是人山人海啊。我就知道在洛杉矶，就是美国洛杉矶有一个华人教会，起初啊他是一个讲正道，他老老实实本着圣经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道，但就吃不开，教会总是惨淡经营，人丁稀少，就做不起来。他就在那儿忍耐等候多年，继续讲讲讲。到最后他实在不甘寂寞，就决定改变策略。果然不负所望，教会立刻就车水马龙，人丁兴旺，多起来了。所以呢，今天这种所谓的正面积极的传道模式在海外是大行其道，而国内的教会呢也跟着起而效仿。既然如此，既然这么有效，这么多人看他们听他们的，那为什么请问我们不顺应时代的潮流， 为什么我们不改变传道的策略呢？因为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效法先知以赛亚。我们上次已经查考了第一章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他传福音的方法不是正面，不是积极的，而是正反两面，双管齐下，软硬兼施的。而且他先讲负面的，先讲消极的，然后再讲正面积极的。正如神对先知耶利米说的，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，看哪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，又要建立灾止。好，注意啊，这六个动词啊，四个是负面的，两个是正面的。耶利米三分之二的精力都是用来拆毁，只有三分之一是用来建造的。好，注意啊，他先拆毁，先拆毁人，打倒人，然后再建立人，扶持人。好，换言之，他先责备人，警戒人，然后再鼓励人，安慰人。好，或者用医学的术语来说，他先诊断你的毛病，指出你的病根子，然后再提供你神的药方，神的疗法。那么请问神的药方是什么呢？就是福音咯。福音要求你要悔改，要相信。我再说一次，神的福音要求我们要悔改，要相信。换言之，你必须要听到行道，你不能听了就忘，你必须信而顺服。信服的人才能够蒙福，悔改的人才能够得救。所以啊，先知以赛亚讲完了道，当他收尾的时候，他总是给听到人留一个挑战，留一个选择啊。换言之啊，你听了神的道不能够保持中立，你必须有所回应。你要不就悔改相信，要不就反叛悖逆。你若悔改，你就得拯救，得祝福；你若反叛，就遭责打，遭审判。你不能够无动于衷，你不能够置之不理，因为神的道要求人的信服。我再说一次，神的真道要求人的信服。好，我们总结，以赛亚的布道方法不都是正面积极的，那是有三个步骤。第一，他先是揭发罪恶，对不对？这是负面的。然后第二呢，他传讲福音，这是正面的。好，第三呢，他提出最后通牒，最后通牒，你信服就蒙福，你反叛就遭报。好，听懂没有？这不是以赛亚个人讲道的风格而已，这乃是整本圣经，从旧约的先知到新约的使徒都是这样的。你记得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头是怎么传福音的？他不是一开始就讲正面的、积极的、好听的，上帝爱你，神有恩典，不不不。保罗先在罗马书里头先是揭发罪恶，对不对？第一章，罗马书第一章，外邦人有罪；第二章，犹太人也有罪；第三章，全世界都有罪啊。三章二三节并没有分别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。然后到第三章的末了，罗马书三章末了，他才开始讲论因信称义的福音，这是正面的。他不像现代传道人啊，一开口就讲神爱世人哦，当然啊，神是爱没有错，但是当使徒传福音的时候，爱不是他们起初的重点。你记得他们起初讲的是什么？讲的不是爱，乃是罪，讲的是人的罪孽，神的公义，神的愤怒。然后到了罗马书的第五章，一直到第五章第八节，头一次提到爱。五章八节怎么说？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我们死了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还有使徒行传里头记载了使徒们彼得、保罗，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传福音的内容，你知道他们讲爱讲了多少次？我们今天讲的都是爱爱爱爱爱，但是使徒们传福音讲爱讲了多少次？我告诉你啊，一次都没有。 你不信去查。我再说一次，不是说神不是爱，但是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不是他们起初的重点。相反的，起初他们所传讲的都是人的罪孽、人的反叛、人的堕落，还有神的愤怒、神的公义、神的审判，都是负面的。一直到最后他们才讲到神的恩典和神的大爱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爱必须在人的罪的背景中才能够彰显出来。我再说一次啊，神的爱必须在人的罪的背景中才能够彰显出来。正如一颗钻石的光彩要在黑布的衬托下才能够显明出来，照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我们这该死的罪人而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出来了。你如果没有看见人的罪孽的深重，就不能够明白神的大爱的深厚了。那么你所传讲的所谓的积极的福音、正面的福音，其实是廉价的福音，是廉价的恩典，是滥用的大爱，是另一个福音。记得施洗约翰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讲的是什么？马太三章二节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你们要悔改，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那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，凡不结好果子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头，所以你们要从罪中悔改。还有记得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讲到内容是什么？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，日期满了，天国近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。他们传讲都是悔改赦罪之道。还有五旬节那一天，彼得站起来讲的第一篇道，他是怎么总结的？彼得说，你们个人都要悔改，奉主的名受洗，叫你的罪得赦。你们应当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，要悔改。而保罗在雅典传道给外邦人，他是怎么总结的？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，如今他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悔改为什么？因为他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你们若不悔改，就要受审判，都要被定罪，要悔改。你听怎么样？这个福音之道不是儿戏哦。你不能够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啊，听听拉倒。不不不，你必须对福音有所回应。只有两个选择余地。第一，你若悔改相信，你就必蒙拯救，你的罪就必得赦免。好，第二，你若不悔改不相信，那你的罪就必要遭到审判。没有第三条路，只有两个选择。但你说 我们错在哪儿呢？我们有什么罪呢？为什么我们需要悔改呢？记得上一次啊，以赛亚身为原告的辩护律师，他代表天上的大法官，代表以色列的神耶和华，他在天上的最高法庭向以色列人提出一连串的控诉。第二节啊，以赛亚说，天哪要听，地呀侧耳而听。好，首先啊，他呼天唤地，他传讯了天和地都站出来为上帝做见证。然后以赛亚提出了第一个控诉是什么？你们这些大逆不道的儿女。我们读第二节，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，这些大逆不道的儿女。然后第二个控诉，你们这些禽兽不如的逆子。再看第三节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，却不留意。我知道，对不对？这些话都不好听啊，但这不是我的话，乃是神的话。哦，他继续加重砝码，继续控诉以色列人，你们这些离经叛道的百姓。再看第四节，第四节，唉， 犯罪的国民，担着罪孽的百姓，行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，他们离弃耶和华，藐视以色列圣者，与他申诉，往后退步，然后下一个控诉，你们这些屡教不改的无赖。哇，你看第五章第九节，我们不细读了。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，还受责打吗？继续第九到十节，以赛亚称以色列为什么？索多玛和俄摩拉，就是犯同性恋被神毁掉的城市。你们这些索多玛的官长，这俄摩拉的百姓啊，换言之啊，他们犯罪作恶已经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，无可复加了。哇，这些话都不好听，不好听，都是负面的。我们继续看十到十五节，以赛亚继续的控诉他们，假冒伪善到了极点了，你们这些都不是正面，不是积极，不是鼓励人安慰人的话，都是负面，是消极的，是定罪，是责备的话。但这些不是先知以赛亚，不是他假冒圣旨，不是他在那发泄私愤，把讲台当作炮台，乃是神亲口说的话。你再看十一节，十一节谁说的？耶和华说，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？之后他说，你们的奉献啊，你们的敬拜，你们的聚会，我都不悦纳。你们这宗教活动，你们宗教节期，十三节，我所憎恶，十三节又说了，我不能容忍，十四节，我心里恨恶，我都以为麻烦。十四节最后面，我不耐烦，十五节，我不听你们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这些都是神耶和华亲自在说话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神要弃绝他们呢？因为他们假冒伪善，他们道貌岸然，外表循规蹈矩，哎呦，敬拜呀、啊，读经啊，祷告啊，聚会啊，好热心啊，奉献，但里头充满的是仇恨，是嫉妒，是苦毒，是贪婪。我弟兄姊妹，爱之深，责之切，忠言逆耳，良药苦口。神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受管教的是儿子，不是私子。焉有儿子不受管教的呢？如果你不是他儿子，你没重生，你没得救，神就任凭你，神就不管你了。但神爱我们，所以他就派他的仆人，派他先知传讲真道，指出我们的问题。他语重心长，他不放过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吗？以赛亚的讲道法跟今天的传道人很不一样。他不用心理学，他没不用什么甜言蜜语，也不拐弯抹角。以赛亚是单刀直入，他一针见血，他直言不讳，他像一个原告律师，他代表神提出一连串的控诉，你犯了这个罪，你犯了那个罪，一个接一个的罪，罪，罪，罪，咄咄逼人，他一步一步的加重砝码，而且拿出证据，铁证如山，罪状确凿，叫你无地自容，叫你无可推诿，他逼着你面对你自己所犯的罪。为什么？因为犯了罪的人本能的会遮掩罪过，本能的会推脱责任，会怪罪别人。 你儿子做错事儿，什么时候主动跑来承认自己的罪？爸爸妈妈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请原谅，有没有？不，他们千方百计要遮掩罪过，要逃避责任，要怪这个怪那个，哥哥不好，姐姐不好，怪环境，大人也一样，不仅是孩子，只是我们大人技巧更高明，我们装得更像模像样而已。正如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就逃跑，就躲起来，躲在树丛里头，然后被抓到了受审问的时候就找借口，就推脱责任，不是我，是他，男人怪女人，女人怪男人，男人哇，怪来怪去，怪女人又怪魔鬼，都是别人不好，他不好，我最可怜，我最无辜了。直到如今人性都没有改变，人的本性难移，所以传道人的责任，正如先知以赛亚一样，他要代表神用爱心说实话， 要拆穿人的借口，要揭穿人的谎言，要指出人的罪过，叫所有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。然后继续往下看16到17节，以赛亚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悔改，你们要离恶行善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你知道这是人自己办不到的，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好，如今人已经山穷水尽了，他无路可走了，他彻底绝望了。在这个绝望的时刻，你看18节，神在他的大怜悯中发出了恩典的呼召。18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哇，这真是福音啊，这是好消息啊。只要你在你的绝望中，你肯悔改相信，就可以罪得赦免，可以白白的因信称义。哇，这真是好消息啊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这是罪人唯一的盼望，唯一的出路。但注意啊，这是头一次先知讲到正面积极的话，是不是？前面啊1到17节都是负面，都是消极，都是警戒，都是责备，都是定罪。他一直把人带到山穷水尽了，最后到了18节才给你一线生机，把福音给你。好，然而还没完，继续19到20节，最后通牒了，先知再次提出严肃的警戒。哎，这福音不是儿戏啊，这福音是生死攸关的抉择，你不能保持中立，只有两个选择余地。19节，你们若甘心听从，必吃地上的美物。20节，你们若不听从，反倒悖逆，必被刀剑吞灭。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，你看到没有？神的布道法不是专说积极的、正面的、鼓励的、安慰人的好听的话，不，而是正反两面双管齐下，而且他先讲负面的，先讲消极的，然后再讲正面的、积极的。换言之，他先定了你的罪，然后再给你赦罪的机会，他先把你带到绝望的地步，再给你得救的指望，他先指出你的毛病所在，然后再提供你神的药方和救法。他先告诉你坏消息，你有罪了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然后再进一步给你带来好消息，这是福音。只要你肯悔改相信，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你反而罪得赦免，白白的赦免，白白的恩典。然而他不强迫你，他给你选择的自由。好，一方面他应许你悔改的美好的结局，另一方面他更警戒你不悔改可怕的后果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这是生死攸关的选择，这是最后的通牒。这是神传福音的方法，记得三点，哪三点？首先揭发罪恶，这是负面，然后传讲福音，这是正面，第三最后通牒，你必须回应。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堕落与救赎，经文是以赛亚21章21到31节。这些经文当中呢，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传福音的模式的示范，又是这三点。这篇信息也有三点。第一点是神为他的约民的堕落哀叹，21到23节，神为约民的堕落哀叹，这是揭发罪恶。第一点，揭发罪恶，负面的。好，第二呢，神定义救赎悔改的人，神定义救赎悔改的人，24到27节， 这是传讲福音，传讲福音，这是正面的。好，第三，神必要审判悖逆的人，28到31节，神必要审判悖逆的人，这是最后的通牒了。我再说一次，第一点是揭发罪恶，第二点是传扬福音，第一点是负面，第二面是正面，第三是最后的通牒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点，神为约民的堕落哀叹，21到23节。可叹，忠信的臣变为妓女，从前充满公平公义居在其中，现今却有凶手居住，你的银子变为杂折，你的酒用水掺兑，你的官长居心悖逆，与盗贼作伴，各都喜爱贿赂，追求赃私，他们不为孤儿伸冤，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。这段经文神用六个比喻讲论以色列堕落的光景，六个比喻。第一，贤妻变妓女，以色列人好像贤妻变成了妓女，看21节。可叹，忠信的臣变为妓女。她本来是一个忠贞的妻子，爱丈夫，管理家庭，如今变成了一个花心的女人。她从前是贤妻良母，现在变成一个人皆可夫的娼妓。第二，公平变凶残，公平变凶残。继续看第21节，从前他们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，现今却有凶手居住，凶手居住在耶路撒冷。他从前为人正直，通情达理，但如今他变得蛮横霸道，不讲道理，你不听他的他就动拳头跟你来硬的，整天就家暴，公平变凶残，像一些男人一样。第三，公义变腐败，公义变腐败。我们再读一遍，第21到23节，21节的后半部，他们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，现今却有凶手居住。22节，你的银子变为杂折，你的酒用水掺兑。23节，你的官长居心悖逆，与盗贼作伴，各都喜爱贿赂，追求赃私，公义变成腐败。他本来老老实实奉公守法，如今变得贪得无厌，喜欢贿赂，为了一点点小便宜，他可以明灭良心，可以颠倒是非，可以混淆黑白，公义变腐败。你再看第四点，堕落的光景，诚实变虚谎，诚实变虚谎。22节，你的银子变为杂折，你的酒用水掺兑。从前他本本分分的做生意，诚诚实实的赚两个钱。如今呢他聪明了，狡猾了，他投机取巧，他缺斤短两，他管他黑猫白猫，只要赚到钱，猪肉就可以加水，西瓜可以打水，说话也可以掺水，他唯利是图，他不择手段，他的诚实变为虚谎了。再看第五点，以色列堕落的光景。第五，顺服变悖逆，顺服变悖逆。你看23节，你的官长居心悖逆，与盗贼作伴。盗贼是黑道上，黑道 是反叛悖逆的，是非法违法，而官长则是白道上啊，是顺服听命的，是奉公守法的。但如今官长居心悖逆，他们执法犯法啊，如今黑白同盟了，警匪一家了，顺服变成悖逆了。再看第六点，怜爱变无情。怜爱，从前买了怜悯心爱心，现在变得无情无义了。你看23节后半部，他们不为孤儿伸冤，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。怜爱变无情，从前他们秉公行义，他们乐善好施，他们扶助贫穷的，帮助软弱的，但如今他们变得冷酷无情，个人自扫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，老人摔倒在大街上没有人扶持，小孩被车撞死了也没有人搭理，才不管你了。就怎么样，不仅是我们中国社会哦，西方社会也是一样，都一落千丈了。我17岁到加拿大去读书，那个时候开车子不用上锁，真的车子不上锁，不用关门的，礼拜天商店都关闭，几乎人人都去教会做礼拜。 你在大街上你开车轮胎坏了，半路坏了，过路的人，陌生人，从来没有见过面，立刻帮忙，二话不说，不求回报。 但如今呢，贤妻变成了妓女，公平变成了凶残，公义变成了腐败，诚实变成了虚谎，顺服变成了悖逆，怜爱变成了无情，真是今非昔比啊。哦，注意啊，弟兄姊妹，这段经文原本讲的不是我们中国社会，也不是西方文化，乃是讲的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们是神的选民，神把他们从万邦万国万国当中拣选出来，把他们从埃及地救赎出来，然后在西乃山上与他们立约。记得出埃及记第20章第2节，神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那为奴之家领出来。注意第3节，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神。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立了约，立约了，正如夫妻立了婚约照样，以色列人是神的约民，约民耶和华 是他们天上的丈夫，爱护他们无微不至，神从万国万民当中把他们分别为圣，成为他爱的对象，成为他关注的焦点。哇，以色列人真是得天独厚啊。然而他们竟然忘恩负义，他们竟然背信弃义，他们离弃了爱他们的耶和华，跑去拜假神，去拜偶像去了，他们违约了，背约啦。正如一个妻子啊，离开那爱他的丈夫，跟另外一个男人私奔啦，这是属灵的淫乱，简直是大逆不道。你说神怎能够睁只眼闭只眼，任之听之呢？不，神为他的百姓，他的贤妻，从前的贤妻，为他们的背叛而痛心，神为他的约民的堕落而哀叹，这是第一点。再看第二点，神定义救赎悔改的人，神定义救赎悔改的人。24到27节，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，唉，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，向我的敌人报仇，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，炼尽你的杂者，除尽你的杂质，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，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，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臣，忠信之义，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，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。哦，注意到没有，26到27节反复强调公平、公义、公义、公平。 神是公义的，他不能够容忍不义，他必须要伸张公义。你看24节，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大能者说，哎，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，向我的敌人报仇。你注意啊，你不可能忽略啊，这里用了一大串的神的名称，好长的神的名称，对不对？他是主啊，至高的主宰，他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天地最高的统帅，他是以色列大能者，他是那无所不能的全能的万王之王，他是绝对公平公义的宇宙最高的法官。正如创世纪18章25节亚伯拉罕信心之父说的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你看24节，他说，哎，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，向我的敌人报仇。注意这个感叹词啊，爱，这爱表明什么？爱，这表明了神心中的愤慨，可以说是悲愤啊。神为他的约民的堕落哀叹，爱，神必要伸张他的公义，要发泄他的怒气。哦，虽然啊，103篇第8节怎么说？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轻易发怒，但是神的忍耐还是有限度的，迟早他的义怒必要发作。注意啊，神的愤怒叫做义怒，义怒，他的愤怒是公平的，是公义的，他的愤怒是义怒，不像人的私欲。人被罪恶玷污了，人的情感被扭曲了，人该发怒的时候他没反应，或者该发怒的时候一笑置之，相反的不该发怒的时候他反而小题大做，他大发雷霆，大大生气。人呐，喜怒无常，人的情感是捉摸不定的，但是神的怒气却是公义的，是义怒。我顺便提一下啊，3-5天前在洛杉矶，在 Monterey Park发生了一起情杀案，有个男人是中国人啊，在中国餐馆里头把他的妻子，自己的妻子和他妻子的情夫当场枪杀掉，而且一连开好几枪，蹦蹦蹦蹦蹦蹦蹦，可见他的愤怒啊。人的愤怒不能成全神的义，而神的怒气却是公义的。与神立约的妻子以色列人被玷污了，你说神能够保持沉默吗？有人胆敢勾引他的约民，移情别恋，你说神能够无动于衷吗？不，他是主，他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以色列的大能者，他说，哎，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，我要向我的敌人报仇，我绝不放过那恶人，我必要发现我的义怒。再看25节，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，炼尽你的残渣，除尽你的杂质。哦，注意啊，神的手有两面、哦，一方面啊，他的手要加在敌人身上，加在对头身上，加在恶人身上，他要审判他们，要灭绝他们。神说，我必要血恨，我必要报仇，我必要伸张我的公义。但另一方面，25节，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，炼尽你的杂责，除尽你的杂质。哦，这个你是谁？你显然不是仇敌，这个你显然不是对头，而是那些蒙怜悯蒙恩惠得救赎的人。26节，神应许了，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，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，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臣，忠信之义。啊，不可思议啊，哇，何等美好的应许啊，神定义救赎悔改的人，那不能撒谎的神应许了，有一天他必要恢复以色列起初的光景。那我们就要问了，他们起初是什么时候，什么样的光景？ 要相信啊，这里指的是当大卫做王的时代。你记得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，大卫以公平公义治国，大卫手下的官长，他手下的谋士也都是敬畏神的，秉公行义的，所以当时的老百姓安居乐业，国泰民安。那时候恶人不敢猖狂，盗贼都销声匿迹了，那时候孤寡得到照顾，贫穷得到帮助，那个时代是以色列的黄金时代。好，然而这里啊，注意啊，以赛亚所指的不仅仅是过去大卫的太平盛世，他更指向将来。在以赛亚书11章预言了将来有一位耶西的本，耶西的本就是大卫的后裔要来，这位大卫的后裔要建立一个终极的新天新地，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，有义居在其中，那个才是真正的永无止境的太平盛世，那个才是真正的大同世界。好，然后26节以赛亚说，你必成为公义之臣，忠信之义。但问题是，哎，可能吗？可能吗？耶路撒冷已经堕落了，已经败坏了，它还可能恢复吗？可能得赎吗？一个苹果坏了，能够再恢复新鲜吗？变成新鲜的吗？一个女人被玷污了，能够再恢复她的纯洁吗？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，他们能够再回到起初的伊甸园吗？堕落的人类能够得蒙救赎吗？可能吗？神迹是公平的、公义的，他怎能够把那充满凶手、充满妓女、充满恶人的城市变成公义之城，变成忠信之义呢？神既然是公平公义的，他就应该定他们的罪，讨他们的罪，刑罚他们的罪，审判他们的罪才对呀。他怎么能够炼尽他们的杂质，怎么能够除尽他们的杂质，怎么能够除掉他们的罪孽呢？27节，神应许了，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，其中归正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。还是老问题，老问题。哎，神既然是公平的，是公义的，他怎么能够救赎他的百姓呢？好，你注意这些经27节啊，两次反复强调得蒙救赎，得蒙救赎，救赎的意思就是恢复，恢复。救赎就是失而复得。好，换言之，神应许了，耶路撒冷要恢复从前的荣耀。神应许那个堕落的城市要得蒙救赎，那个不义的城市要被称为公义之城，那些背信弃义的百姓要被称为忠信之义。啊，这个忠信也可以翻译作有信心，就是有信心的诚意，这就是救赎的意思，救赎就是恢复的意思。啊，通常就是救赎叫我们联想起神的怜悯、神的慈爱、神的恩典。例如在罗马书3章24节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。以赛亚书63章9节，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，救赎跟怜悯、慈爱、恩典有关。但奇怪的，27节却说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，其中归正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。哎，公平公义的神怎么能够救赎罪人呢？公平公义的神应该审判罪人、惩罚罪人、灭绝罪人才对呀。他怎么能够救赎罪人？怎么能够赦免罪人呢？公平公义的神怎么能够称罪人为义呢？这不是违反常理，这不是倒行逆施吗？你知道，兄弟们，神救赎罪人，这是圣经中最大的难题。我再说一次，圣经中最大的难题，最叫人困惑不解的，就是神能够称罪人为义，神能够救赎罪人，这是圣经中最大的难题。 箴言十七章十五节，定恶人为义的，定义人为恶的，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二十四章二十四节，对恶人说，你是义人的，这人万民必咒诅，列邦必憎恶，因为这是颠倒黑白，这是混淆是非。但如今神却对那反叛悖逆的耶路撒冷说，你必成为公义之义，你必成为忠信之臣。神怎么能够称罪人为义呢？这不是大逆不道吗？也许啊，有人会说很简单，只要你认罪悔改就可以了嘛，你认罪悔改就赦免，你就称你为义了嘛。你看二七节不是说了吗？二七节啊，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，其中归正的归正就是悔改，就是回头的人啊，回来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。所以你只要认罪，只要你悔改，你归正，你迷途知返，神就救赎你，神就赦免你嘛。但问题是，这公义吗？你认罪悔改就赦免你，就称你为义，这公平吗？哦，不要误会啊，不是说不要悔改，当然要悔改，但是我们单单悔改不解决公义的问题。举个例子啊，有一个罪大恶极的人，哇，这人坏透了，他离开自己的老婆孩子，成天在外头花天酒地啊，在外头沾花惹草啊，他贪赃枉法，他无恶不作，坏事做尽了，最后他被抓起来，绳之以法，带到法庭，然后法官呢坐在法庭上审问他，某某人，你是否诈骗了100万块钱？罪犯回答说，是的，我承认。某某人，你是否强奸了3个女人？是的，我承认。某某人，你是否谋杀了五个无辜的人？
是的，是的。罪犯回答说，我承认，我承认，我认罪，我得罪了神，我也得罪了人，我错了，我错大了，我认罪，我悔改，我悔改，从今以后我改过自新，我放下屠刀，我重新做人，求你从宽处理，从宽赦免我，怜悯我。
法官拿起榔头说，我这个人慈悲为怀，我大有怜悯，我大有爱心，既然你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，既然你真诚的认罪了，悔改了，那么我就网开一面，既往不咎，我就赦免你一切的罪，并且算你为义，判你无罪释放。榔头一敲，定案。请问能吗？能吗？不能。这是不公不义，这违反了天理。这样的法官，他不是慈悲良善的，乃是穷凶恶极的，他坏到透顶了，他比他所赦免那个罪犯还要可恶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纵容罪恶，这是最大的不义。我们刚读的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宇宙最高的法官岂能屈枉正直，岂能放过坏人冤枉好人呢？大红书一章三节，耶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万不以，绝对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必要追讨罪人，他不能够称恶人为义，因为他是绝对公平公义的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他怎能够放过那大逆不道的儿女呢？他怎能够放过那些禽兽不如的逆子呢？他怎能够放过那些离经叛道的百姓呢？既然神是绝对公平公义的，那么他怎能够赦免那些屡教不改的无赖呢？他怎能够饶恕那些假冒伪善的恶人呢？他怎能够宽容那些背信弃义的妓女呢？他怎能够原谅那些麻木不仁的凶手呢？既然神是绝对公平公义的，那么
像朱红般的罪恶怎能变成雪白呢？红如丹颜的罪孽怎能白如羊毛呢？既然神是公义公平的，罪人怎能得救？恶人怎能得赎？叛逆的臣怎能够被称为公义之臣、忠信之义呢？公义的神怎能称罪人为义呢？只有一条路，以赛亚书53章预言了，将来必有一位救赎主要来，这位救赎主要代替我们这些罪人受咒诅、受刑罚、受审判、受死刑。以赛亚书53章第6节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。这位救赎主要献上他自己，成为罪人的挽回祭。救赎主献自己做挽回祭、哦、注意啊，挽回祭的意思就是满足。我再说一次，挽回祭的意思包含了满足。满足什么？满足神的公义，平息神的义怒。如今神正在发怒，为什么？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因为世人离弃了真神，就像一个儿子离弃了爸爸，就像一个妻子离开爱他的丈夫。罗马书第1章18节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那些行不义、阻挡真理的人。神正在发怒，他的怒气是义怒。公平公义的神不能睁只眼闭只眼，不能够纵容罪恶。公平公义的神必须要伸张公义，公平公义神必须要审判恶人、刑罚恶人、惩罚恶人。罪人必须死，血债要血还，然后神的义怒才得平息，神的公义公平才得满足，神的公义才得伸张。好，为此罗马书第3章25节说到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听什么？这就是福音了，这就是那因信称义的福音。罗马书1章17节说道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如何显明？看25节，3章25节，神设立耶稣做什么？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。记得挽回祭什么意思啊？满足，是不是啊？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命，为我们的罪流血，付出了赎价。他的血代表他的死，我再说一次，他的血代表他的死，他的死平息了神的愤怒，他的血满足了神的公义。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我们的罪债还清了，神的公义伸张了，救赎大功告成了。你记得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大声呼叫什么？成了的时候，圣殿中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不是从下到上，而是从上到下，不是人手撕开，是天上神的手把圣殿的幔撕开了。这代表什么？你知道地球一样，地球仪一个圆圈圈啊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地球咯。 地球太大了，北极、南极、赤道、太平洋、大西洋、五大洲、太大了，我们小小脑袋瓜抓不住，不能明白，我们就造出个地球仪，就是一个缩影来帮助我们理解啊。照样啊，注意听，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堂仪，不是地球仪，是天堂仪，圣殿就是天堂仪。所以神严肃吩咐以色列人不能够随便更改圣殿的规模，因为它是照着天上的样式造的。圣殿的内室记得有一个至圣所，至圣所里头有一个约柜，约柜就是神的宝座，就是神的施恩座。这是人不可以靠近的地方，因为人是有罪的，我们是肮脏的，是污秽的，而神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所以罪人不能够亲近那圣洁的上帝，所以神人之间总有一个幔子阻隔，不能够进到这位光明的圣洁的神面前。唯有一年一次，在赎罪日那一天，就是每年的七月初十，大祭司要代表老百姓要献上赎罪祭，然后带着赎罪祭的血，就是羔羊的血，才能够进入幔内，把血洒在施恩座上，就是约柜的施恩座上，为老百姓赎罪。注意，施恩座的意思就是挽回祭。我再说一次，施恩座，这个约柜上面的这个盖子叫做施恩座，施恩座的意思就是挽回祭，在原文呢是同一个字，新约里头同一个字，施恩座就是挽回祭。记得挽回祭什么意思啊？挽回祭就是满足，满足什么？满足了什么？注意听，血满足了义，基督的血满足了神的义，基督的死平息了神的义怒，救赎大功告成了，所以圣殿中的幔子裂开了，从此罪人可以借着救赎主耶稣基督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座前。中国有首诗歌，天路久违出人避，恩门全靠神子通，成了，救赎大功告成了，那个自从亚当以来关闭了几千年的天路封闭了，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一次成了的永远救赎大功，从此就向罪人敞开了，幔子裂开了，通天之路开了，这真是福音啊。如今这位公平公义的神可以赦免罪人了，如今公义的神可以称罪人为义，而仍然保持他的公义。凡信耶稣这位救赎主的人都可以罪得赦免，都可以白白的因信称义，这是恩典的福音啊！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为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，这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，真是好消息啊！正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二节说的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白白的恩典，因信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地称义。哇，这就是真正的恩典的福音。只要任何人，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就是那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，那义者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，只要你相信救赎主基督，神就白白的称你为义。零后五章二十一节，神使那无罪的，无罪原文作不知罪的，就是基督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真是奇妙的交换呢、十字架上咒诅他受，祝福我享，苦悲他饮，爱厌我尝，刑罚他受，赦免我得，罪孽他担，我被称义。弟兄姊妹，这真是福音，请你不要厌烦这个十字架的道理， 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得得救。那玛利亚救不了你，李洪志是个大骗子，菩萨观音土地公老祖宗都自身难保，都救不了你，唯有基督这位从死里复活的救赎主能够赦免人的罪孽，唯有他的血能够洗净人的罪污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他是天下人间独一的救赎主，他能够白白的称罪人为义，却没有违背自己的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位无罪的义者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感谢主，唯有这恩典的福音能够拯救人的灵魂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请问你信吗？这是福音啊！只要你信，相信救赎主耶稣基督，神就应许了，他要赦免你一切的罪，把你洗得比雪更白，并且白白的称你为义，就是把基督的义，那个完美的义加在你身上，归算在你身上，你就因信称义了。这就是福音啊，这是好消息啊！请问，这福音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？这福音是积极还消极的？答案是，两者皆是。福音既是好消息，也是坏消息。因为凡是相信福音的，必定得救；但是不信福音的，必被定罪。这是坏消息。我们再看第三点，神必要审判悖逆的人，就是不信的人。28到31节，神必要审判悖逆的人，就是不悔改不相信的人。我们来读28到31节，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，离弃耶和华的必致消灭，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，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，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，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。有势力的必如马壤，他的工作好像火星，要一同焚毁，无人扑灭。哦，注意这些话都是神严肃的警戒，这不是空话，不是儿戏啊！我们看28节，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，离弃耶和华的必致消灭。悖逆的、犯罪的、离弃神必一同败亡，必致消灭。注意这个必啊，必致消灭，必，这是神的话，他言出必行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再注意29到30节提到了橡树暴愧，还有园子，是吧？橡树和园子，这些地方啊，都是外邦人在山上拜偶像的地方。橡树、园子，这些树林啊，这些园子啊，都是外邦人拜偶像、拜假神的地方。今天美国很流行敬拜大自然，敬拜自然、大自然，敬拜太阳、月亮、星星、山水、树木、花草，敬拜大自然，他们叫做 Mother Earth， 就是这个土地，就是我们的老母亲，他们拜这个土地，拜大自然。这些人就是第一节后半部讲离弃耶和华的人，离弃耶和华的。注意哦，这些人不是外邦人哦，他们而是与耶和华立了约的人哦。你注意啊，你们29到30节，29你看，你们出现几次啊？你们29节30节，你们三次，对不对？你们呢，指的不是外邦人，而是以色列人。你们指的是神的约民，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他们受了割礼，他们去耶和华的圣殿里去敬拜，他们也守节啊，他们守安息日，他们献祭，他们祷告，他们奉献啊，他们积极参加宗教活动啊，守宗教节期，但是同时他们又偷偷摸摸的跑到拜偶像的园子里头去拜橡树，去拜假神，去拜大自然。请问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？
他们在教会里面很热心啊，他们口里头说我信主，我有信心，我相信圣经，我信，但是他们又不放心，所以又去看看心理学的书，又去听听林恩大师的道，又跑到网上东逛西逛，学一些五花八门的道理都学一点。他们又信耶稣，又向所有的宗教哲学都开放，他们又信圣经，又相信各样的小道消息，他们兼收并蓄，他们来者不拒，他们的信仰不是单纯的，他们的信仰不是专一的，乃是综合性的，乃是大杂烩。今天有很多这样网上乱摸瞎东张西望到处乱逛的不专一爱主的人，为什么？请问为什么他们会花心呢？为什么会花心？因为外邦人的园子水源丰富，哇，好像很有水平，哇，好迷惑人哦啊！世界的橡树啊，枝叶茂盛，好像扎扎实实啊，可吸引人咯。所以神的约民，神的百姓就心痒痒的，好羡慕别人哦。哎呦，你看他们多了不起了，多有知识。哎呦，你看他们多厉害，他们就三心二意，就移情别恋了，就失去像基督他们天上丈夫所存的纯一清洁的心，就花心了，就选择了园子，就喜爱橡树啦。然而有一天，以赛亚警戒他们。他们要大大的暴愧，大大的蒙羞。你看29节，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，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。30节，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，好像污水浇灌的园子。换言之，你们所依靠的，你们所向往的，供应不了你们，帮助不了你们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就叫你们失望了。好，注意31节，有权势的必如麻壤，麻壤啊，就是燃料，一点即着的，很容易燃的。有权势的，指的是这些花心的人，你们这些人，他们一只脚踏两条船，他们又靠神又靠人，又信上帝又抓世界。他们想要一举两得，名利双收，那等人在世上是有权势的，是有地位的，是有办法的，是很了不起的，但最终他们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，无人扑灭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火指的是地狱的火，耶稣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你知道吗？主耶稣是在引用以赛亚书第66章最后一节经文，我读给你听，24节，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，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，他们的火是不灭的，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。这些话不是空话，乃是神的话。他说了，哎，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，向我的敌人报仇，你信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听了神的话不能保持中立，我们必须有所回应。到底请问你信还是不信？你信不信神的话？此时此刻，神正在为他百姓的堕落而哀叹，神正在为你我的花心而忧伤，正如个丈夫为那离弃他的妻子而痛心而伤痛。因为我们被性弃义了，我们离弃了创造我们的主，我不相信他的话语，所以他就借着先知他的仆人以赛亚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的症结所在。你们堕落了，你们败坏了，你们变心了，你们离弃了我，我是造你们的主啊，你们竟然离弃了我。尽管你们称为我的名下，自称是基督徒信主，但是你们三心二意，你们不完全信靠我的话语，你们反而崇尚名望人，崇尚人的学术，依靠人的权势，相信他们的花言巧语，你们花心了，你们堕落了。尽管如此，请听这福音啊，听这大好的消息。神说，我定义 救赎那悔改的人。我要赎买你们回来，我要恢复你们。26节神说，你必成为公义之臣，忠信之义。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，其中归正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公平公义的神怎么能够称罪人为义呢？感谢主，借着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挽回祭，他的血满足了神的公义，他的死平息了神的义怒，因此他必要赦免一切悔改归正的人。这是福音啊，这是好消息啊，请问你信吗？18节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诸侯，你们背叛，你们无情无义，哇，你们假冒伪善，你们坏透了，你们不如牲畜，但是你虽像诸侯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这是福音啊，兄弟们，此时此刻我们的神正在向我们敬酒，他在向你敬酒啊，干杯，他要把救赎白白赐给你，他要把恩典白白赐给你，把祝福白白赐给你，他要赦免你一切的罪，把你洗得比雪更白，他白白称你为义，把基督的义加在你身上。你信这福音吗？你信吗？我再问一次，你信吗？ 你不能够不理不睬，你们都搁在一边，我再考虑考虑。不，你也不能够三心二意，又选择左，我信，又选择那个原则，又喜欢那个橡树啊！我啥都信嘛，宗教都是好的，宗教都劝人为善，管他回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、喇嘛教，四路财神我都不拒绝，八方神仙我都接受啊！易经、佛经、可兰经、道德经、圣经我都研究，我都接了。不，你必须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，全心全意的信靠他的话。耶稣基督是天下独一的救赎主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唯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。你记得他的最后通牒，他对悔改的人所应许的救赎是千真万确的，要被称为公义之臣。你信吗？他对那悖逆之人所警戒的审判也必然应验，要被火一同焚毁。你信吗？不要再左顾右盼，不要再犹豫不决了。我等等，不，现在此时此刻，现在就悔改，现在就相信，现在就弃甲归真，现在就归回那独一的救赎主耶稣基督，并且一直信靠顺服到底，而是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你愿意吗？这是神的最后通牒。